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那么今天很难得，我们请到孙安迪博士、孙安迪医生到我们现场来啊，安迪兄你好。
少康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哈。
哎，您好。
那这个最近因为新冠肺炎啊，
对对，
这个大家很紧张嘛哈。那我知道你长期的一在免疫啊各方面，你其实博士念的也是微生物免疫。
对对，
微生物免疫跟人免疫有什么差别？
微生物免疫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人体的免疫的变化，
嗯，
另外当然病毒我们要学嘛，
嗯嗯，
细菌啊、病毒、肿瘤哈、
嗯，
那我们比较偏向于免疫反应、
嗯，
因为现在我看讲各种的这个疫情，大部分都是感染科的，
嗯、
感染科大部分就针对这个病毒啊，怎么样，最后怎么急救，怎么样，没有人从免疫的观点来看，
嗯、
实际上免疫是一个重点，因为你病毒进来人里面，人要反应嘛，
是，
要怎么样让它阻断不要进来，它有一步一步的、
嗯、
那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口腔鼻咽，那我们要怎么样阻绝它、
嗯、
然后减少它的这个进入啊，万一进来以后，一开始免疫反应最重要，赶快把那个病毒给干掉，
嗯，
那如果你到最后那个病毒大量的都到肺，那个很难挡得住、
嗯、那在什么时候就要把它挡掉了？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像这个病毒，
我说鼻腔还是喉咙还是哪里？
对对，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您知道为什么我们 要不要碰到眼睛、
嗯、
鼻咽、
嗯、
主要的是这一种东西呢，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啊，它要人体要有个接受器，
嗯，
这个接受器呢，那正好我们的口腔黏膜、鼻咽的黏膜、
嗯、
还有眼睛的黏膜有这个接受器叫 ACE2、
嗯
啊
嗯、
那这个接受器呢，你要知道像我们一般感冒也是一样，病毒要进来、
嗯、
我们有唾液嘛、
嗯、
然后有泪水、有鼻液、
嗯
啊、那这个液体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老是口干舌燥的人、
嗯、
它里面有大量的溶菌酶，还有防御素、
嗯、
还有免疫抑制因子、
嗯、
还有一大堆免疫活性的东西、啊、免疫球蛋白，所以呢如果你的口水比较多、
嗯、
还有泪水比较多、啊、那病毒进来、欸、你可能会对它有扑灭作用、
嗯
啊
嗯、
那另外呢可能我们还要在后天补强，他说我多吃点葱蒜类的、
嗯嗯
啊、
姜葱蒜、
哎、当然当然这四宝啊、
嗯嗯、
姜葱蒜辣、
哦、
它里面有
辣还有辣、
哎、对，它有大量的像大蒜吧、
嗯，
它有挥发性的物质嘛、
嗯嗯、
这个物质挥发性越强越呛鼻、
嗯嗯、
它含硫的挥发物越多、
嗯、
这个是、哎、它有杀菌抗病毒这些作用、
嗯嗯、
好，还有呢你进入到我们的黏膜，你要知道我们的黏膜、上面有一些表皮细胞、
嗯、
表皮细胞里面每一个表皮细胞 有大概25到30个纤维，
嗯嗯，
纤毛、
嗯、
这个纤毛会把这个东西一直一直推一直推，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推推推，不是有时候有痰吗、
嗯嗯、
你会吞进去，它就把一些废弃物把你推掉、
嗯
啊、它会大量的，还有我们的黏膜会有一些免疫的反应、
嗯、
一些免疫的这个球蛋白啦，分泌性的免疫的 IgA 啦、
嗯、
还有溶菌酶这些东西、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很少人在提这些、
嗯嗯嗯、
那如果你这些就是先起，好像说你病毒再进来、
嗯、
那我们的免疫很重要了、
嗯、
我们免疫有先天免疫跟后天免疫、
嗯、
先天免疫就与生俱有的、
嗯
啊、那好像说一进来我的这个免疫自然杀手细胞、
嗯、
我免疫的细胞一下子我要想办法活性一拉高、
嗯、
就把它吞噬掉了、
嗯、
那个病毒就被你吃掉了、
嗯、
然后这个量越来越少、
嗯、
最麻烦怎么样，你一进来一开始没有症状、
嗯、
那个病毒呢跟接收器进来以后，它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量的在复制、
嗯、
然后这个病毒再释放出去呢，你可能就开始发烧了、
嗯、
当这个病毒量很大，因为这个 ACE2 的接收器在这个支气管、
嗯、
在肺，它那个量比较大、
嗯
啊、它就一下聚集在那里面，那这样子造成病毒的量，造成破坏免疫，造成风暴、
嗯，
你到最后在 ICU 为什么有的救回来有的救不回来、
嗯嗯、
还有就是说您可以看中国大陆、啊、我觉得很重要，它现在有79000多个痊愈的、
嗯
啊、那我们要探讨、欸、为什么有的人是轻症、
嗯、
有的人是他们讲是普通症、
嗯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中症、
嗯、
还有的是重症、嗯、危重症、哦、死亡，
有这么多不同、欸、分类、
嗯、您会发觉有两个关键，免疫是一个决战的观点，第二个是病毒的量、
嗯
啊、所以我举个例子，你平常养生保健，人家小感冒你重感冒你没做好、
嗯嗯、
那这样你就累了、
嗯、
同样的病毒进来，你的抵抗力很差很差、怎么样让免疫比较平衡，然后呢当病毒一进来它免疫自动就拉开把它 打掉，等到免疫扑灭差不多它就慢慢缓和下来，而不会一直无限拉高、这样子不行，免疫要均衡、这个先简单的跟各位好朋友说明一下。
好，那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刚刚讲的感冒，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感冒，有的人就常常感冒、
就跟他的这个抵抗力有关、
这样子。
哎，还有就是说这个人的抵抗力， 我举个例子，如果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你会发觉到致命的都是怎么样呢？65岁以上的、年龄越大，好像说80岁以上、那个致死率很高很高了、还有他有一大堆慢性病、可能是有癌症、可能有自体免疫疾病、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特别他有肺病、肺的疾病，
肺本身就不好了、
对对对，他免疫调节力很差、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糟糕了、他可能就致死了、那回过头来看感冒，你同样有这种状况、那这个人好像说睡得好觉、压力舒缓，吃东西吃喝拉撒睡很注意、因为基因我们 没办法控制、后天环境、等一下可以稍微调、他免疫调的比较均衡、所以同样一个病毒他一下就把它扑灭了、他就没有症状、那这个人呢他就是小感冒他变重感冒，然后好了又来好了又来、一年来个6次12次、那这个就很累很累了、
你刚提到你说这个姜葱蒜辣，
对 对
是四宝，
对，
现在我看那个很多那种什么 食品营养店都有卖那个蒜锭，有没有大蒜锭、那个有没有用、
我想这样子说应该要看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做了好不好了、
假定说他做了
好，
我举例来讲，比如、如果我吃香肠，因为我喜欢吃香肠肉松嘛，我喜欢吃、
我是觉得你最好是用新鲜的蒜，
我知道，但是因为麻烦嘛、
对对对，
我如果吃完香肠或火腿肉松，我就会吃两颗蒜锭，
对对，
我平常不吃的，有没有用？
它会有点用处，
因为
它的用处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这个病毒刚刚开始接触、它不是一下就钻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好像说我葱姜蒜辣我够、我的口水也够，那这样的话它会把它扑灭掉、甚至把它抑制、那会有点用、但如果这个病毒已经进入接受器、进到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靠你的这个免疫跑到局部再怎么对付它。
我的问题我不是为了这个疾病了、
对对，
我说平常我们吃那种腌制的东西，什么
对对对，
怕那个什么 硝酸盐啊等等之类的，
亚硝酸
亚硝酸致癌嘛，
对对，
所以我说吃两颗蒜锭进去中和它一下哈，
也可以啊，它有一些抗氧化作用、
应该在肚子里还好了哈、所以我就说另外不是胃里了，那另外譬如说我刚刚讲说喉咙，最近有些医生讲说我前两天看那个日本人还是谁讲哪里医生，就如果说你经常喝温开水，保持喉咙的湿润，或是醋、或是盐水，就可以让病毒比较不容易生存，是这样子吗？
我想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原来的唾液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唾液，
对，因为唾液它就有一大堆保护的东西、非常多的这个保护的物质、那你要想想看，如果今天我的黏膜很干燥、甚至干的有点干裂干痛、那这样的话你如果再放大镜看，那个表皮会有受损、有受损的话如果有病毒进来
进去
它很容易就侵入了、你要这个黏膜要有完整性、然后它有表面要有一个湿润度、湿润度，那这样的话它会有很好的这个局部的黏膜的免疫抵抗力、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当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详细做这个研究，好像说今天我的黏膜我用温水哈、那另外我用盐水、盐水有杀菌作用、另外我用这个大蒜、或是用一些这个抗菌的这个漱口水、如果你去比较的话它可能会有差别了、会有差别哈、
那是我知道你也专门做研究，那如果口腔有些容易溃烂，
对
对不对，有些人嘴巴
那这样的就对，
为什么会容易溃烂，
比较溃烂，它溃烂当然是有180种了、有一大堆，但是最常见的叫复发性口腔溃疡、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它的基因有问题、它的基因有问题，然后呢它身体有潜伏一些病毒，我们在国际找到、最先找到2种病毒、那免疫系统要打那个病毒，结果就破坏到这个黏膜、所以它会一次两次的一直反复溃烂、只要它一睡不好觉，一压力大、甚至女性月经要来、它就容易破、那这样的话它正在破的时候，好像说或者是这个人鼻子正在过敏、 那同样的很微弱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来，或一般感冒病毒，它可能对它就受不了了，它局部的免疫就失调，它你一定要维持黏膜的完整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要维持也不容易，对有些人不容易，
是啊是啊，那你对我们人来说，哎，你可以看嘛，有时候你看那个口腔或耳鼻喉科，它会照嘛，你的黏膜如果红红的，哎，它可能有发炎或者是要破损了、或者是再进一步你可能会觉得痛嘛，会刺刺、那如果你的黏膜都很完整，好像说我举个例子，这一阵子我不是常常用肥皂洗手嘛、那洗完洗洗脸甚至鼻孔、我都用肥皂洗一下、
干净、
真的真的、这个有用啊，
是是，
那我黏膜完整我就顺便大概要20秒才能够把这个病毒的这个脂质把它溶解掉、那如果你有破损，你一碰到肥皂它很痛啊，那就表示这个地方黏膜有破损、那对你就要比人家注意了、这不是开玩笑的，
好吧，那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孙安迪博士，也孙安迪医师，来谈呢、这个最近的一些免疫啦、新冠肺炎的种种了哈。那从免疫的角度来看哈，刚提到这个安迪兄，那个口腔破了，最简单的怎么？我们不知道外面有卖药吗？涂一涂，这有用吗？
就看是什么样造成的溃烂哈。如果说最常见的大概叫复发性口腔溃疡哈、当然也有人是咬破的，咬破那个很简单哈、
过了就好了，
或是被别人咬破的、
那更不好，不要咬就好啊。
那这个我们发现全台湾，我有做过流行病调查，大概10.4%，它会东破西破，
不少人、
100个
就有一个，
10.4%的，这个比例很高的、
很高。
那这种当然我们会针对它这个病来调整，然后局部它可能用一些药膏，要有一些类固醇的药膏，它才会愈合很快。另外，它可以平常多吃点那个综合维他命 B、C 啊。另外呢，我们也检查，如果人他有缺铁，就补充铁；缺 B12，补充 B12；缺叶酸，
缺什么补什么，就是
对对。没有缺的话，就用一般的这个 BC，还有它的蛋白质要够，因为你优质蛋白质不够的话，我们的黏膜代谢，包括我们的鼻咽啊、黏膜，它都要有营养。优质蛋白质是关键的关键。
优质蛋白质，什么叫优质？
像牛奶、蛋、豆类、肉鱼
，OK，
这个都优质蛋白，还有女性。如果他到了更年期，他荷尔蒙不够，他会影响到黏膜，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他就很容易这个受损，很容易这个入侵。那这个就是
要补充女性荷尔蒙，补充大豆蛋白质。
就有一些像是大豆异黄酮之类的哈，或者是你平常多吃点豆类的啦，或山药之类的哈。也就是说，会影响我们免疫的，我们摊开来看。大概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如果失调会让我们免疫跟着失调，所以您看看，如果老是睡不好觉，压力大，有焦虑忧郁，那不用讲了，他自律神经会失调，免疫也失调，那另外呢，荷尔蒙不够，他内分泌失调，他免疫也跟着失调，就所以您平常如果吃喝拉撒睡好了，睡眠很重要，那有适当的运动，压力舒缓，多接触山水水，有分多精负离子，那你的免疫会比较均衡，那这样同样的有疫情来，你病毒一进来，你很快的身体就会自动拉高，有一些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就把那有害的给吃掉了，那这个就对你帮助很大了。
是，好，那么请问安迪兄，我看大陆哈，他们在确诊蛮多的嘛，
对，
那他们经常西医还搭配中医，那台湾的西医基本上不相信中医了。
对，那我觉得很可惜了。
那到底中医有没有用？
非常有用。我跟您说，因为我在大陆四个医科大学当客座教授，两个中医两个西医，我在中医药大学，在上海中医药跟湖北中药，以前武汉我常常要去，那最近这两年我退休了，我比较没有去，要不然一年去个4次啊。那我是大概唯一的西医师出身，在中医药当客座，因为我学免疫嘛，我们从免疫 这包括这个中朝要免疫开始做，中朝要免疫调节抗癌，癌细胞让它怎么死亡，甚至从舌诊然后切入到这个整个新的领域哈。所以呢，大陆这一段的疫情，他的中医西医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联系，传了大陆做出一大堆的结果。你要非常重视大陆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惨痛的经验的结果，就像 SARS 的时候啊。而且我们看国际最顶尖的医学期刊，95%都中国大陆的。因为他有那么多病例嘛，
对的，他最早
他的经验
也多，
他最早，那人家要参考嘛哈。那到目前为止，到31号晚上，大陆确诊的有81566位，那么死亡的是3306位，死亡率4.05%，跟欧洲比算少很多了，
一旦就超过10%了。
对，然后治疗呢，痊愈的有76334位。那他做了一个总结报告，因为我一开始我就问他中医西医中西结合，结果为什么他的后来的这个痊愈那么快，因为中医药进来了，尤其是中草药，那中国大陆呢，他做了一些这个总结哈，就是他在这个所有他的这个病例里面哈，他会发觉到大概92%+都有中草药加进来，那大陆呢有一些官方指定的中草药的药方，他在每个地方就很正规的，等于一边治疗一边做实验，因为对我们临床医师来说，或对病人来说。管他什么中医西医，我只要把命救了，
当然能治好最重要，
治好最重要，甚至不要变成轻症变重症，重症变危重症死亡，这不能这样子嘛啊！所以呢，有很多重要的报告。那我觉得他一开始他们也分析，为什么一开始他死亡那么快，尤其2000多个医生被派去这个武汉，因为他一开始就用 SARS 经验，他怕了免疫风暴，就把类固醇技术放进去，结果死亡率增加很多。那这个我们还在因袭这个后面的这个你要做一个大幅度的要调整了、要把中草药进去。那对中国人来说呢，3000多年都有瘟疫嘛，他可能病毒他不晓得什么东西，但是他有很多的方子，他把这个方子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你进来以后我可以抑制这个病毒的入侵，抑制他病毒的复制，抑制它的释放，甚至我可以调病人的免疫，调病人的抗氧化能力，它全方位的。那这个再搭配我们西医的一大堆的这个相关的，我想这效果会增加很多。
好，那么西医大概现在用什么药我们大概知道了啊，那中医到底该用什么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为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孙安迪医师，他是台大的微生物免疫学博士，孙安迪博士。安迪兄好，现在西医的治法现在目前看到媒体上就两种嘛，一种是瑞德西韦，
因为
伊波拉抗伊波拉病毒的，因为听说美国有一个人治好了，所以大家是很棒的呢。
一个人可能参考一下，
我知道。然后另外就是说用那个清露奎宁、加上一种抗生素哈，那甚至有人说后面再加上这硫酸锌啊，说效果更好啊。大概听到这就是两种，有在试嘛，
对。
那我也听到那天上午电视节目的一个医生讲，他说哎呀都没用了。我说为什么？有用早就大量用的啦，意大利死那么多人，意大利没有奎宁啊，意大利没有抗生素啊，意大利没有瑞德西韦，怎么死那么多人，对不对？所以他说都是个案，他说可能是个案很多原因嘛，个案有时候本来就会好了，有些人他可能就要好了，
而且看你轻症中症、
有的是轻
症，
有些也许对某人有用对某人没用，所以现在他说并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说这个药现在一定好，还在试验嘛，但是人总是要抱持希望嘛，你总是要试各种，尤其新药很麻烦，要开发很多年，所以老药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治嘛。那到底是怎样？那大陆到底怎么治这些人？怎么会有70000多个人确诊住院？
为什么西药会选那两种？因为在国际最顶尖的这个研究，一开始中国大陆也做了，在体外实验，他发觉这个 Remdesivir 这种药，还有这个Hydroxy，这个我们讲奎林嘛，这个奎林它会在体外把这个病毒压制下来，所以就想说，那人吃这样的机会会很大，那中国大陆呢，在北京，因为它病例太多了，它逼得不得已，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他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就是纯粹用中药的和纯粹用西药的、
嗯、
那这个西药呢就是刚才讲的奎宁、
嗯、
好，还有一个抗生素叫做 azithromycin、
嗯嗯、
一个抗生素、
嗯
嗯啊、还有他有加上一些激素、
嗯、
就我们讲类固醇、
嗯、
因为他怕免疫风暴、
嗯
啊、那这个结果呢、我们台湾从来不讲这个结果，但是对我们学医的很重要、啊、就是说他在320个病例，那中药呢他是用一些这个百合救肺汤或者是麻杏石甘汤或者是五味败毒汤去加减，就是这几个都是中国古代治疗瘟疫的重要的方子，他这三个方子去加加减减，因为每个人剂量不太一样哈。那西医呢就是刚才用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哈你会吓一跳，320个用中药治疗的完全都痊愈了，那320个用西药治疗的死掉113个，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但是呢在中国大陆的西医他排斥这个结果不讲，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更不讲了，那国际的医学界也不讲，但是因为我们接触中医还有接触西医也看到各自的优缺点，在我看来不管中药西药嘛，只要能把病人弄好嘛，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至于这个 Remdesivir， 那要等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中日友好医院，他在湖南的这个金银潭医院，那做了比较600多个病例，他可能4月中下旬会出来，啊。那但是我看到那个主持人他有一些抱怨，就是说他要收集600多个病例，结果收集很困难了，因为有的治疗的一半他看了这个效果他宁愿去就叫加入到中药组去了，那所以他的病例一直在努力在收集，那大陆的中药他的这个你知道有的地方穷乡僻壤，他可能不像北京上海几个像我们台北有这个大的这个医院，那么他中药的普遍性很高，大概所有的病例里面92%以上都中草药介入，但是呢大陆的西医有很多的也开始对中医药能参与的，就是说他发现到这个疗效哈，最后呢西药因为尤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的这个奎宁也还没用，然后这个 Remdesivir 也还没有用啊，那纯粹就靠一个人的抵抗力想办法，你缺氧给你氧气啊，缺电解质缺什么东西都给你硬补嘛哈，到最后还是看你的体质就你的免疫力看有没有熬过去，但是比较积极的介入就是中国大陆他有他的这个中药管理局，他就正式的找了一大堆的专家正式下了一些这个单方规定，这个很多的省市都要用这个中药来做个治疗然后再比较这个结果，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他快速痊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重点，
不就是说因为西医一般都排斥中医嘛哈，所以不止在台湾了，中国大陆我想差不多国际更是这样嘛，国际大概只认为说中医啊也许什么针灸啊什么有用啊，其他也不相信啊，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论文人家西方会用吗？也会用，
就要看 我想现在讲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嘛，美国 CDC 是质疑中共嘛，他就派了一些专家，那些专家完了以后为什么都不吭气，他亲眼看到在这个急救的时候、用西医这套来治疗，然后中医药加进来的针灸也加进来什么，然后有急速的一些变化，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他本来有一项禁止，就是说禁止这个各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药物
传统医学
传统医学，现在把它拿掉了，他为什么拿掉就是他看到他的结果，所以这一次从匈牙利开始就优先的向大陆要一些中医过去支援，然后一大堆中草药在欧洲非常的普遍，然后美国也开始重视了哈，那么这个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没有个人本位主义，我们学医学科学的只要有效果对不对，那你可能西医你不懂中医的那套理论那没有关系，只要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在西医的检测之下，例如现在慢慢有些报告你西医免疫指标的检测或者是有一大堆这个生命指标的检测还有这个肺部的这个 X 光花花的改善的程度你的住院还有症状这可以比较嘛，然后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治疗可以做个对比哈，甚至大陆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野战医院那种方舱医院它有的就指定纯粹用中药治，有的用西药有的用中西检测 结合，然后比较它的这个疗效。那么我觉得要慢慢的要重视这个结果，这些结果都出来
了。好吧，一般中药治西药治中西合璧治哪一种比较有效？
应该这样子讲，中西合并。那西医的合并都借重它什么呢？借重它的仪器，好说检测这个核酸的仪器啊，借重它急救的仪器啊，借重这些东西啦，而不是借重西医的西药。
嗯
啊，那这个因为西药没有药嘛，
嗯，
没有这个特效，我们对病毒本来就很麻烦嘛，啊，那中药的话，就是它有一大堆的中药方，
嗯，
那个中药方就是古代这个瘟疫的，还有大陆治疗 SARS 最后快速解禁，就是中草药介入，
嗯，
那中国大陆的西医就把所有的成果全部截取到，都认为是西医的功劳，所以中国大陆的中医界全部跳起来，
嗯，
那这一次他们被要求介入以后，大量的这个中医2000多人介入了，最先西医有4000多个到武汉，
嗯，
那军医也介入2000-3000位，大量的都介去，所有的这个结果现在都弹出来看。
中医的方子应该是增加你自己的免疫力嘛，不是去杀菌嘛，是杀菌嘛？
他也会，因为我当然没有实际做过这个，嗯，这个直接杀病毒嘛哈，但是以前我们研究这个中草药，它有的可以是。有的可以使癌细胞让它死掉，
嗯，
直接死掉。那最主要还是从免疫的调节，还有把一些自由基毒素的排除，因为免疫风暴造成这个免疫呢反应太激烈，
嗯，
因为到了肺部嘛，它要救命，大量的免疫，因为它没有疫苗，没有这个接触过好了，没有这些所谓后天免疫，它打得比较不精准嘛，造成免疫的风暴。它免疫风暴为什么会破坏？就产生大量的氧的自由基，
嗯，
所以中草药有的从氧的自由基阻断，有的从免疫的调节，那有的我相信它会直接针对细菌或者是针对病毒，尤其病毒，因为你病毒感染到最后细菌几乎都介入了，
嗯，
那么这个呢但是你还要借重我们西医的，好像说你要怎么样的这个想办法，而且它会化痰嘛，它会这个去这个淤积嘛，然后你的这个急救这一套当然对危重症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嘛，把它撑住啊，那这个就是整体来合并。那我觉得我们的西医界要请教一些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很有研究的名望的一些中医师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个案还少了，这个医院里面处理的大部分都比较轻症的啊，或者是顶多是轻普通症的，那比较好弄啊。但是万一你这个情况加重，就像中国大陆他西医介入结果发现效果不好，他才动中医嘛，
嗯，
那这个我想我们要未雨绸缪。
在台湾我知道我认识有确诊人，他就讲他们在医院吃的就是奎宁加上抗生素，那两种，
是啊，
大概就是这样治了，
是啊，
那到底会怎样，有没有将来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出来，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生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孙安迪医师啊，也是孙安迪博士啊。你刚刚提到说，比如说流感就是我们讲的病毒嘛，啊，那很多这个 有很多是细菌性的啊。那你刚刚说病毒完了以后，细菌一定会进来，要不要解释一下？
对，好像说你今天不管流感病毒，嗯，或者是我们的一般的感冒病毒，嗯，啊，它进来以后造成它，因为病毒进来，当然它一方面会刺激我们的免疫，让它免疫来自我防卫。但是呢，有的病毒它像尤其这个新冠状病毒，它会压制免疫系统。所以你看，越严重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的这个淋巴球掉得越厉害，就是被破坏掉嘛。那你当局部的这个免疫还有全身免疫不行的话，可能有一些细菌它就趁虚而入，或者是我们这个鼻咽口腔这里，大概有200-300种的这个病毒，那细菌更多了哈，那这一大堆的细菌，你看口腔，我们光一吸吸的唾液就有多少细菌，有多少细菌，你会吓一跳，有6兆。
嗯，那么多，
光一吸吸的唾液，
各种不同细菌，
哎，对对，大概有500多种不同的细菌，
嗯，
哦，那个量很大，
嗯，
那这些呢可能你免疫力好，这些都对你都正常的，你免疫力一差，这些没有病的都变成有病的，
嗯，
甚至有的入侵的其他的细菌更多，像艾滋病也是一样，当你免疫一失调到那个程度， 不该出现的一些状况都跟着出现，不该感染的，欸，所以最后他为什么用奎宁以外他还要加上那个抗生素，那个强效的抗生素，就针对细菌感染，啊，那么这个是我相信因为最先是法国的团队在国际发表那个论文，啊，那我相信的这个他因为他的 case 太少，他这个只有36个 case，啊，
太少了，
那六个呢是 COVID virus 的这个没有症状的，啊，那22个是上呼吸道感染的，那下呼吸道感染只有8个，啊，所以呢当这个量继续扩大的时候，像中国大陆那个320个就比较多了，啊，那你会看到可能对轻症，可能对这个中症或普通症这个效果可能会比较出现，那如果你危症重症危重症 我相信那效果不行了，
嗯，好，那一般要我们平常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免疫力强一点， 不只是新冠肺炎，啊，
对，一般
的一般，
我想这样说，我们应该说让免疫力比较平衡一点，免疫力平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免疫力太低我要拉高，太高呢，我要缓和下来，
有些人免疫力太强也不行，
对
不对，
像那个自体免疫疾病就是先天太强，还有过敏就是太强，啊，我免疫要均衡，啊，那各位好朋友，你的日常生活正常以外，睡得好，压力舒缓，适当的运动以外，就在我们过去研究这个，很多朋友像我一进来就问我安迪汤，啊，就是黄芪、枸杞、红枣，啊，黄芪呢
就这么简单了，
哎，12克，枸杞的9克，红枣9克，我们做过8年的研究，
黄芪
12克，
枸杞子
9克，
红枣
9克，一个人1天份，啊，那如果我要对我的肺要加强保养，我就加点西洋参，就是粉光参，我可以用个9克，啊，那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些预防方，什么叫预防方呢，就他周围有一堆得到新型冠状病毒，他在居家要隔离，
他怕，
或者是比较危险性比刚才那个一般人高很多的，啊，他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方子，啊，那这个方子呢就叫做这个黄芪10克，各位好朋友您可以记一下，白术10克，防风10克，其实这个黄芪白术防风就是中药本来讲的叫玉屏风散，好，玉屏风散，好，专门针对感冒啊各方面清热解毒，好，连翘10克，金银花10克，芦根10克，那个连翘呢金银花它有抗菌抗病毒的这个作用，好，芦根呢就是中药用来针对这个防治感冒还有肺部有脓疡的，好，连吃5天，那么早晚呢饭后40分钟温服，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子，那大陆呢就规定就是比较有危险性高的啊，有的要居家隔离啊或自主管理啊或怎么样的哈，啊，那另外呢
吃了5天以后就不必再吃了，还是要
就是一个疗程，就看你整个身体，
因为它是预防嘛，对不
对，
对
对，预防
它也没病啊，
对，
那我比如我5天它是
它就一个疗程，就用熬的，用熬的，好像说你可以用，本来中药是这样子，我超过这个中药草，啊，要3公分以上去熬，啊，那我们在台湾可以用那个哑巴媳妇嘛，哑巴媳妇它有一个刻度，
什么哑巴媳妇
就是专门熬中药的你看你还没助理晓得，就像熬咖啡一样，好，我举个例子，你用3碗水，啊，然后呢小火慢慢的熬，啊，然后再熬大概半个钟头，开了以后熬半个钟头，可能会变成1碗半吧，那你可以一天熬2次，
哦，同样的东西熬2次，
哎，对对对，就是头煎二煎
OK，
就熬2次，就饭后40分钟温服，
哦，所以你的早晚就是反正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就
是，哎，对对对，那另外呢针对比较严重的
吃完就到了那个渣就到了，
哎，对，
就是，
你熬够了以后那个渣没有用了，哦，
会不会苦啊，
这个还可以了，啊，还可以，
因为中药就是让人家觉得
可以调啊，可以调整啊，
不容易吃嘛，
那
不容易喝了。
那如果没有那么仪式的话，像安迪汤就一点都不苦啊，因为我设计有加上这个红枣啊，还有枸杞啊，它有多糖体哈。其实这里面多糖很重要，多糖是调免疫的哈。那另外呢，就是
黄芪、
枸杞、
枸杞、红枣，
哎，你可以再加点西洋参。
OK，
西洋参就粉光参。对我们的这个呼吸道，
黄芪好像对肺啊什么有帮助，
哎，都有，对血压也有帮助。
有人推荐，不过好像利尿，对不对？
哎，它会利尿，
哦，喝了以后就常跑厕所。
哎，就它有利尿，把你一些不好的排掉嘛。
哦，这样子
啊，
好，
那另外呢，就是说， 针对比较这个轻症、中症、危重症、危急的，那中国大陆一开始西医介入，发觉到效果不够，所以他从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哈、啊，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就正式下公文哈、啊。我看到那公文就给这个是研究过的哈、啊，叫做清肺排毒汤。这个清肺排毒汤这个方子比较复杂，是有病的。正那个中药中医来用这个方子来治疗哈、啊。那么他在大陆呢，除了武汉以外。除了湖北以外有十个省在用，有66个这个定点的这个医疗机构哈、啊。那现在的结果出来，有1263名确诊的病患，
嗯，
那么用的这个方子呢，治疗出院痊愈治疗出院有1214例，
嗯，
就是 96.12%。96.12%，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有57例有重症的患者，非常严重的。那么用了这个方子，在当然在西医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生命支持之下哈，那么有42例出院，就是73.7%，就加上这个指定加上这个方子哈，那没有一例转成危重症。我觉得对我们学医学科学的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而这个数据是经过实际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检验，那这个我也留在这儿哈、
嗯。
那有需要的这个朋友就麻烦，因为这个方子比较复杂。
赵少康时间的脸书给大家看一看。
哎，对对，比较复杂，
比较多哈、
哦，哎，比较多。
哇，这么多，一二
对，
一二三。
他是把中国找了一大堆的中医哈，把中国古代。是治对瘟疫比较有名的几个方子又重新调配组合过，从各种角度啊，然后这个方子出来这个结果，因为当这个方子一出来我就在观察，那大陆的一些这个西医中医药很多的这个医生呢，他就传给我他们最后的总结，那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参考性的，
因为他等于我看有21种药材在里面，
对对，所以这个是正式的一个在医院里面、然后这个中医师在用的。
好，好，我们可以 po 上我们的这个脸书给大家参考。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浩康，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那我们在我们现场，我们访问的是孙安迪医师，他是台大微生物的免疫学博士啊，孙博士啊。为什么访问你啊？因为好久不见了啊！我其实以前你给我电话都找不到了，我打了好几次找不到。
是啊，是啊。
那因为有一天郑丽文跟我讲
哦，
哦，郑丽文那个时候还没当选立委啊，
哦，
他在另外电台主持广播，他有个政大教授跟他说，说你一定要访问孙安迪，他为什么说他说你给他调研以后，他的头发哦，这个保养的比较好，哎，大家都很关心头发嘛哈。所以呢，那郑丽文因为她是女生，她觉得头发对她不重要，那我想头发对我们很重要，
当然重要、啊、
我就想说要找到这个孙安迪医师哈，一直找不到，后来好不容易我找了一两个月后来才找到哈，到底头发怎么保养？
我想这个第一个你优质蛋白质要够、我举个例子，鸡蛋最简单的、你一个礼拜至少要有4-5个鸡蛋、
蛋我也喜欢吃，
像我每天都吃1-2个蛋、
多也没关系，不怕胆固醇。
因为现在的鸡蛋经过调整过喂鸡的方式，
而且我看美国的报道说，蛋对胆固醇
没
影响。
没有
以前说不行的，一天不能超过什么1个，现在说无所谓了、
没有没有，因为你人体大部分自己可以制造来补、或者怎么样、现在不管
蛋
啊，鸡蛋优质蛋白质就是牛奶、蛋、豆类、肉鱼哈、那第二个呢，你维生素B 群要够，维生素 B 群。还有呢，你除了这个优质蛋白质以外，你的蔬菜水果啊，各种颜色要搭配，它有抗氧化作用哈、那另外我跟他讲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用安迪汤再加何首乌。
何首乌真的有用是吧？
哎，真的有用。何首乌哈，
它本来就黑黑的，长那样子，
对对对，
是吧？我到中药店有看到何首乌长什么，哦，黑黑的。
对，所以
那是什么东西啊？
中国古代它叫首乌嘛，哈。
我觉得那是一种植物吗？
哎，它叫中药啊，是一个植物，
okay,
就是它所有的黑色的，
不
它不是黑色的都可以补肾精、黑色的黑芝麻啦，这个黑的。
那吃黑芝麻有没有用呢？
哎，可以啊。那我发觉为什么黑色的？因为我们西医出身嘛，黑色的里面为什么会补肾精？它的锌的含量都比较高，微量元素锌
，zinc
啊，这个锌有十几种功用哈、那所以我就叫它。
那我这吃锌定呢？现在有什么硫酸锌啊，什么各种锌？
锌可以啊，但是锌。 最好里面它有一些这个生态叫 CPP 这种东西，它可以帮助它吸收利用，最好是熬合过，熬合过。然后如果你用锌的话，如果
黑的里面有锌啊，黑的东西，
对，那个
所以何首乌里面也有吗？
哎，像我们所以中医讲补肾经嘛，肾经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脑下腺到甲状腺，还有这个肾上腺，肾脏生殖泌尿系统就是所谓的肾经嘛，跟我们西医的肾脏不一样嘛，那么这个心呢，它为什么这么作用哈？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蓝图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基因 DNA 透过 RNA 转录转译成氨基酸，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它要一两百种的酶，它才能够生命蓝图会运作，而这一两百种的酶要有活性都要心卡到里面，你就知道这个心的这个
重要性，
重要性
一般都缺吗？
就是看你的饮食啊，像我大概不太缺这个了啊，因为这个锌的这个含量最多就在海鲜类，
有什么鹅啊啦，什么这些东西，
对对对，像我平常我喜欢吃海鲜的哈，
鱼有吗？
第二个是红肉
，OK， 红肉，
红肉里面，第三个就鸡蛋，那锌在植物里面比较其次啦，植物里最多的就是像那个什么这个。一大堆的像这个各种的这个菠菜啦什么菜哈，还有这些都是含锌比较多的哈，那水果里面就只有这个杏啦哈，像这些比较少了，少
杏，
还有那个樱桃、
哦、樱桃有、
哦、啊，就樱桃哈、啊、樱桃和梨，樱桃和梨哈、啊、所以绿色的这个蔬菜啦，所以我是说你如果常吃海鲜类啊，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就很高了哈、啊。那你就在这个安迪汤、黄芪枸杞、红枣，再加，如果你缺比较多，就用九克何首乌啊。如果一般呢，就六克；如果加一点点，就三克、就加到这个安迪汤
里。也是去熬，
哎，就是用熬，用两碗水熬成一碗。
你的安迪汤平常是有什么功用？
它有
你自己发展你提倡的，
对对，
黄芪、
枸杞、红枣，
就很简单嘛，
是啊是啊。我当初为什么会弄这个，就是我们碰到有一些病人，我们常常要用类固醇，免疫压得太低了哈、那我要让他免疫平衡嘛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癌症的病人，像口腔癌要做切片，然后你会发觉这一个礼拜癌细胞会扩大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要免疫调节，让他把它维持住，让他有一些帮助嘛哈、那我们就选了一些免疫的指标，在两种免疫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免疫的疾病，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我们在国际呢发表，在欧洲呢西医的 SCI 主流杂志三篇主论文，因为它会让免疫平衡，啊，就很简单的一个方子，就做了八年，你看一句话我要做八年，发表三篇论文哈、那你安迪汤你就加点何首乌，要加，假设加个六克。或加个三克、九克不等，
每次去熬一次，
就两碗水熬成一碗了，
然后喝了，
哎，
一天喝几次？
哎，你就一般都两次、
okay.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这个就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它免疫会比较平衡，然后另外
主要不是为了头发，是为了免疫了，
哎，对对，
头发是附带的、就是，
哎，对对，副产品嘛哈。然后另外呢，它会有抗氧化作用，还有里面有多糖体，多糖体它会对新陈代谢会有点帮助，抗压力，它有猪方面的，所以我对中草药比较喜欢，因为它天然的，它作用是全方位的。那这个适当的搭配，效果就比我们西药单一的作用会比较强。
因为听起来很简单了，没有太复杂哈、好，今天非常难得，谢谢孙安迪医师到我们现场来，谢谢，
哎，谢谢。